那这个月是我们的职场月，你知道教会每一个月会有一些安排，那你要知道我们夏凯纳有三个重点，你在这边你就要期待教会所带领你做的一切就往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生命丰盛，生命丰盛。耶稣来，他说我要叫人得生命，所以你来到教会，第一个耶稣所要带给你这个教会这个信仰要带给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生命。上帝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更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做新的工作，把旧有的除去，把主天的带到你的心里的里面。上帝要赐福，上帝要工作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人的这个人里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都会在生命里面不断的更新。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里面会日日更新，我们会越来越丰盛。这是第一方面，你来到教会你一定要期待你的人生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改变，你的感情有改变，你的说话有改变。那这是第一个，神一定要赐福你的，上帝要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期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没有一个是软弱的。那这是第一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夏凯纳灵粮堂，第一个就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丰盛。第二个呢，有了生命以后延伸下来的第一个方面的呈现就在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夏凯纳第二个重点就是家庭幸福，生命丰盛，第二个下来就是家庭幸福。信仰一定接着下来第一个呈现的场合就是家庭。你的信仰最主要的真相，你的信仰耶稣在你里面有多少，最大的表现就在你的家庭的里面。所以一个弟兄啊，你有多属灵不是来教会有多大声有多做什么，你有多属灵是在你的家里，你的妻子怎么说你，你的孩子怎么说你。当你的孩子说爸爸属灵，爸爸改变了，那你就真的有改变了。所以我相信上帝第一个，当你有了耶稣以后，他一定要祝福你的家庭。我们期待在夏凯纳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有神恩典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有好酒流到如今的神迹。所以你要期待我们的幸福家庭信仰一定呈现在你的婚姻，在你的亲子，在你的家庭的里面，要充满神的祝福在你的家。第三个，整个家里面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职场。请问弟兄姊妹，职场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我每一个大部分的人每一天在公司里面8个小时10个小时，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几乎就在公司，在个职场上面。所以上帝非常关心你的职场，所以神你的信仰在家庭之后，第二个呈现的就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我们的神是智慧能力丰富一切呈现能力的上帝。人不认识神，人要在你身上看见上帝的丰富，在你身上看见上帝的智慧跟能力，看见神的治理。所以你一定要期待上帝，你要在我的工作上面显出你的丰盛 和能力来。这是我们期待的。如果你在教会得意，在办公室里面每一天被老板 K 得要死，你怎么会快乐呢？你的信仰是假的，原谅我这么说。你的神如果是这么的丰富，你的神这么的伟大，你的神是这么的荣耀，怎么可能你在办公室里面像一条狗一样呢？在夏凯纳灵粮堂，你的神一定要彰显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经营的里面。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回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切的源头，上帝要赐福你的生命，赐福你的家庭，上帝要赐福你的职场。那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年一定会有一个职场月的关系，盼望透过这个月的信息教导，帮助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更进一步进到上帝的丰富的里面。那今天第一个周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爱上，如何爱上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工作吗？哎呦，第二堂的跟其他的不一样了。哎呀，真的，那今天可以散会了，我们不用讲了。你都已经爱了，我敢不讲这个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不爱你的工作，说真的，你每天要上班，你多难过。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工作30年40年，如果你每天上班都是很愁苦，都是很上班就等下班，你怎么熬得过去啊？你怎么过得了？这不是基督徒生活。如果你不爱工作的话，你一定不快乐的，因为你大部分你被逼一定要上班，你一定要工作，你而且要几十年都要工作，那你怎么会快乐呢？你怎么会丰盛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第一个，你要跟神说，主啊，这个题目帮助我，让我明天上班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去上班，以后每一个礼拜一都是快乐的礼拜一，明天到办公室里面要大声说，老板我来了，我预备好了， I am ready、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情，这是我们今天信息非常重要所要带给你的，盼望今天你要仔细的听，这对你太重要了，是不是？因为明天你就要上班。先讲一个故事，心灵面对来有一篇文章叫做热情使你迈向成功。那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著名的里兹卡尔顿酒店的创办人凯撒里兹啊。那1850年他出生在瑞士的一个大家庭的里面，他第一份的工作是一个酒品的服务员，第二份工作是一个助理服务生，更是这两个工作都不很顺利。所以呢，凯撒里兹呢，他就来到了巴黎，几经波折啊，那终于在当时一个最时尚的饭店酒店里面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那么他努力的工作，做得也蛮好，所以当地的一些最富有最出名的客人常常点名要他来服务，所以他的名声就渐渐传开来，并且升任为餐厅服务员的领班啊。那由于他的服务水卓越的服务水平啊，备受上层社会的人士所青睐，所以27岁他就接下了瑞士一间大饭店的总经理的职位，而他用首衔而的管理才能，以他的热情跟优质服务的理念来激励员工跟厨师呢，终于可以把饭店转亏为盈啊，而且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一家酒店，当然他也成为欧洲最受人尊重的一位饭店专业经理人。那凯撒里兹的高度呢，文章里面说到，就在于他从最底层开始，那这个是非常激励人。那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没有什么背景，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一生是从最底层做起，然后却在最高极限的高处成就梦想啊，所以他的服务的理念跟实践，创造了直到今天仍然被世人公认为高级品牌的酒店里兹卡尔顿酒店。你到全世界只要看到 Ritz Carlton 这个酒店，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高级的饭店酒店啊。那么那这样啊，他在曾经说过了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奥秘不在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于做什么就喜欢什么。我想这句话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提醒。很多人都一直很怨叹，就是哎呀，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很无奈在这里，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做我喜欢做的？弟兄姊妹，不对的，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而他劝勉我们，他教导我们，就是做什么就要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你要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的同在的里面，都有上帝的计划和预备。说真的，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满腔热血奉献机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我满腔热血的拥抱出啊，我要来传道，我要来侍奉你，我要来传道。但是你知道吗，我刚刚出来传道前面的10年，在台北林亮的前面10年呢，通通加起来，这10年我上讲台讲道的机会大概不到5次或不到8次吧。我起初做的都不是我喜欢做的。我一开始传道做什么？一开始传道我是从带小组开始，就是在做小组， 就是从那里开始，这不是我期待，不是我想象，我以为我出来传道我要做什么，没有，从来就是做小组。我很厉害哦，牧师一开始带小组就五个人，厉害吧？可是半年以后剩下三个，再过三个月剩下两个，我一个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走，就从那里开始。这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不擅长跟人。所以牧师师母常常逼我打电话，打电话是我最不喜欢的，可是传道做这个行业要不要打电话，非打不可，所以人家逼得不得已，不喜欢也要打，所以拿起电话来一边打一边说想什么，最好他不在，他没有接到，你知道吗？一边打，因为很害怕他接到了很尴尬，接下来不晓得要说什么。可是弟兄姊妹喜欢吗？不喜欢。可是你做一个就要做，埋下去做。刚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什么伟大的事吗？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带社青，因为常常要结婚嘛，所以我花了很多时候，常常在结婚里，我们那个台北林场有个地毯要铺红地毯，谁来铺啊？我铺。所以我铺了好多年的地毯，等新人走了以后谁收地毯？我收地毯。你知道地毯很难收的，你说有什么难的？你就是没收过，我就知道你没收过嘛。我收过很多地毯，很难收的，因为你卷的时候歪了一点以后呢，哇，就卷卷卷就歪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常常呢卷了小的要死，哇，歪掉了，收不整齐，你知道吗？又要重来啊，再卷卷卷，退回来，你知道吗？没有收过地毯的，明天去收一下的。做什么就要喜欢。后来结婚了，你知道有烛台啊，有烛台啊，就会点蜡烛嘛，就比较漂亮嘛。刚开始没经验呢，那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像这样的讲台上面就有烛台啊。那讲台上的烛台，那蜡烛烧了会什么？会滴下来啊，滴下来，哇，这个地板就开始讲台的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婚礼完了以后好高兴哦，大家走了以后地下的蜡烛谁烧谁铲？我跪下来铲蜡烛，好多年要铲蜡烛，后来比较学乖的先铺一个塑胶在上面，你知道吗？哪有做什么就做，开始就可以做你喜欢的，而是要做什么就喜欢什么。因为你知道工作上帝神训练我们有很多是共通的，不是哪个行业，你的态度，你的反应，你的忍耐，你的包容，你的拥抱，你的气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卷了多少年的地毯，我在台北林当堂做了多少，这个不是我想象想，直到今天上帝把我带到讲台的侍奉。可是我讲过前面十年我几乎没有讲过几次道在讲台上面。那凯撒里治他服务的热情和超凡卓越的服务态度，为自己创造了事业的高峰，也让自己的服务成为了什么专业，成为品牌。今天我在这里彼此勉励，我们的神是最卓越的神，我们的神是最优秀的神，我们都说我们是信神的人，所以你要期待你是卓越，你是优秀的。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我们呈现出来的当然要有上帝的样式，如果不是的话，你说我白信耶稣了，你信耶稣要干什么？信耶稣当然你是越来越像你的神啊。你说你的神，你告诉我们的神很伟大，在你身上看不见上帝的丰富，人家怎么会要信耶稣呢？所以我们要跟神说，主啊，因为有了你，我期待我人生的经历里面，主啊，让我越做让我成为专业，成为品牌，让我的设计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你不要说是大家都在设计，上帝，我有从天上来那个意象的设计。如 我们当中有做设计的，你要祷告跪下来，主啊给我意象，我们的上帝的艺术造诣是最高的，我们的上帝的知识是最顶尖的，你在哪一个领域上帝不会的呢？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做到专业，做到品牌，我的设计，我的产品，我的管理，甚至我的教学，我的技能，就像牧师一样，牧师的讲道成为专业，成为品牌，因为我一辈子努力在我的每一个信息的里面。而弟兄姊妹，当你在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中带着热情跟使命，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在不同的领域里面脱颖而出，迈向成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勉励自己，我们每一天都是带着热情跟使命来工作，每一个人都能够快乐的工作。有一天啊，我吹着口哨进办公室，然后苏庆南牧师啊，我们好几年以前呢，他说：“哎，牧师啊，你信息预备好了啊？因为信息预备好了，心情就很轻松，可以吹口哨了。”他们都知道，当牧师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是很诚实、很专注，最好不要来打扰我。而师母也知道，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最好不要来跟我多说话，不然会误触地雷。不过今天我要勉励自己，不是信息预备好了才吹口哨，要每一天进办公室都吹口哨。弟兄姊妹，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享受你现在的工作吗？每一天你进办公室吹口哨吗？勉励自己，我要每一天进办公室都是吹口哨的进办公室。而一个人工作，对工作的态度，他对工作的看法、想法跟价值观，绝对会影响他对工作的喜好、喜爱跟成果。你对工作的看法绝对会影响你工作的结果、成果。前两天我看到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上面一些小段，上面写的半躺平啊，现在不是很流行啊，躺平躺平躺平吗？这里面当半躺平呢，我就看一下。那这个人当半躺平呢，他是应该是在他的 FB 上写了一篇，他的问po 上他的 FB 上写，他说他是半躺平。怎么半躺平？意思说我每一天只赚钱四个小时，工作四个小时。我想他的工作应该是打工啊，意思就是说我只工作每一天工作四小时。他说虽然收入只有基本工资的一半，我再猜就是一万多块吧，可是呢可以节省一点，压低一点消费。他说诶，我虽然这样呢，可是我蛮愉快的，每一个月还可以结余个两三千块，这个人也算是不错啦，对不对所以他对自己这样很满意。我每一天只工作四小时，可是我有一万多块的收入，我也就过得蛮惬意的。但是为什么要 po 这篇文章，在他的 po 这个在他的 FB 呢？因为他说一年多以来，很多人他的朋友家人都一直劝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终究要找一个正职啊，你不能够老是这样打工过日子啊。可是所以他就把这文章 po 出来，他说虽然一年多来都有人在这样的逼我，要说我这样的不对，要进入正职。他说我拒绝去那一种会被压榨的工作。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躺平就是正义。哇，所以他说我绝不轻易再进入体制。那当然很多人在 FB 上留言等等等等这些，然后最后有一个人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啊，你这不是半躺平，你是半啃老。他说啊，你是先要感谢父母，让你住在他们被压榨买来的房子，让你做自己。啊，他讲的我觉得真的让人家醒一醒。你这么豪爽，那么大声要做自己，那是因为 你的父母被压榨了，让你住在他们被压榨之后买来的房子住。所以你知道吗？其实那些说躺平，那些什么摆烂、滑手机、手机成瘾的人，是因为有人替你付出啊，来听。所以躺平呢，只是说个好听，其实就是啃老。一个人若要对工作是那么的负面消极，认为工作就是被压榨、单调无聊，上班就等下班，那这个人就很难享受工作，当然工作上也很难有所成就。因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啊，在他得奖之后，有一位记者访问他说，请问你一天工作16个小时会不会感到疲累？这是一件呢，我先讲。他说你哇，很吓人啊，工作16个小时蛮吓人的，这种哪是人过的日子？那这是另外一件事。不过我也要讲的是，诺贝尔奖的在学术的殿堂里面是顶尖中的顶尖，是不是？我们都非常钦佩，但是我要告诉我要讲的这个事实呈现出来的，一个诺贝尔奖得到他的是怎么来的？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来的。我要讲的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不努力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个什么，没有成功的人是不努力的。所以圣经里面，圣经责备懒惰的人。上帝耶稣对那个把1000两埋在地里的，耶稣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又饿又懒。耶稣责备这样的人。圣经里面非常教导，非常强调殷勤，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殷勤的神。我们的耶稣在地上能够工作到连饭都来不及吃，这是我们主神的态度。所以一个有神的人以后，我们里面会转性的，信了耶稣，真的有神在你里面是不可能懒惰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懒惰的神。但是重点呢，我不是说16，那如果16工作都很这个很愁苦，那些那你熬不下去的。这位得奖，这个诺贝尔得奖的人他说什么？这位教授说什么？他说累，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每一天到办公室什么玩耍16个小时，这样的人才做得下去，你知道吗？他是乐在其中，乐在其中。就像牧师搞了40年，我传道了40年，我今天还搞得下去，是因为我乐在其中。这样说真的，做牧师这个行业不是人干的。我这40年，我没有周休的，我从来没有周休。放不放假跟我是无关的。你们说，哎呀，礼拜二三放假，礼拜三放假，哎呀，好好哦，对我都一样，因为礼拜天还是要讲道啊。我礼拜天都要讲道，我礼拜天要讲道，我一定要预备，管你放过年，过年，除非我不讲道日子，我讲道我一定要预备信。这几十年来，这就是我的日子。几十年来，我这个我不是在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讲道，我就是在别的教会讲道，我很少没有礼拜天是没事的，这就是我日子。那为什么这个搞得那么久还在这里？因为乐在其中。如果我很不耐烦，我觉得哇好命苦哦，我一辈子怎么还这么命苦，我早就退休了，牧师今天可以退休了，你们明天就看不到牧师了，因为牧师觉得我好命苦啊，下个礼拜就没有是吧。这位教授把自己的工作是他的乐趣，所以他可以享受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面对工作我们要有热情，一旦失去的热情就无法享受工作，当然你的工作也就很难做得好。而听好了，最重要的就是下面的，而基督徒啊，你是最有机会热情热爱工作的人， 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一件事，这也要解决你一生最大的一个大的问题。基督徒啊，你是最有机会热爱热情快乐工作的人，这就是你信耶稣其中一个很大的祝福的原因。所以从今天起，你可以期待今天的信息完了，你要说，主啊，我可以开始好好的过我的日子。你不会很无奈，因为你就算不爱工作，你还是要工作。你不想上班，明天要不要上班？你还是要上班的。所以你一定要说，主啊，今天要解决我一辈子。你今天要快乐工作，不但你今天工作，哎，你还要做这个几十年啊。你要无奈的过，很劳苦的过几十年，还是要高高兴兴快乐的呢？感谢主。你知道基督徒是最有机会热情快乐工作的人。英文热情这个字啊，叫做 enthusiasm。 这个字怎么来，怎么会这样的拼法，怎么这个键，其实这个字是几个字合起来的。这个字是两个字，第一个字 in 就是在里面，这个 thus 其实就是从希腊字 theos 这个字转来的，就是上帝。所以什么叫做热情，热情这个字就是什么，在上帝里面 in theos， 在上帝里面你就会有热情。热情是什么，就是在上帝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没有热情是因为什么，没有在上帝里面。那怎么在上帝里面，等一下我继续讲。但是今天你要告诉你，我的最大的问题出在就是我没有在上帝里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热情的神。所以为什么热情这个字就是上帝，很简单，神就是爱，没有爱的原因就是没有神，有神就会有爱，对不对？神就是爱，我们的信仰就是爱。当你把神接着，你重生又有神的生命，你就会有爱在的里面，你就会有圣洁啊！没有信耶稣以前说谎，面脸不红气不喘的，可是你看看你真正重生又你说谎看看，你就开始结疤了。以前你说谎多溜啊，因为神是不说谎，神是真理的神，所以你真信耶稣以后，你说谎就会开始结疤，对不对？你就不然你信耶稣很怪，就是这个样子，做坏事就是不自在，因为有神在你里面。一样的，神就是热情。当上帝把使命给呼召给我们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热情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听好了，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你知道保罗一生就是因为这个异象活得像癫狂了一样。什么让保罗这一生这样的活法呢？是因为他说那个异象，那个异象。弟兄姊妹，什么会让你有热情？是那个异象，那个使命，那位上帝。你说你在 in the earth， 你就会有热情。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不在 sales 里面，所以你就没有了热情。一个人要能热情快乐的工作，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工作。我告诉你，问题就出在这边。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你的工作观不是圣经的，你还是跟世界的人一样的工作的想法，难怪你是在世界的荆棘棘里的咒诅下面工作，难怪是那么的劳苦愁烦，因为你是跟着这个世界的工作的看法做个想法。你要改变，你信了耶稣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工作，你要建立起正确的工作观，建立正确的工作态度。第一个就是工作是神的赏赐跟祝福。很多人误会了，以为工作是犯罪以后上帝对亚当的处罚，所以把工作看作一种咒诅。还有很多人的美梦啊，就是怎么赚够了钱赶快退休，赶快脱离这工作的苦海。这一种工作的态度是消极的，当然你工作的很不快乐，那也当然你工作很难做得好。工作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神关心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神 就是一个工作者。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打开来，第一章整本圣经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记载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工作。神第一天在那边讲的第一章，整个第一圣经第一章就看到我们的上帝在工作，而且不但而且殷勤的工作。哎，拜托哎，你要知道呢，请问你看创世纪，上帝一周工作几天？哎，你们圣经还不错啊。你看上帝一天工作六天了，你还周休二日，上帝才周休一日，你比上帝幸福多了。哎，上帝是周休一天，你周休两天，你还怨什么？哦，所以第一章就看到上帝开始工作，而且上帝有没有做完了以后说：“哎呦，累死了，累死了，不做了，退休了，退休了，不干了，不干了。”有没有？没有，上帝还继续的工作。你说牧师有吗？圣经有说上帝继续工作吗？有没有？当然有嘛，不然我不会这样讲嘛。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你看，耶稣说什么？我父什么工作直到如今，我也工作。哇，你看到没有？哎，弟兄姊妹听啊，没有人能够逼上帝工作，是不是？有谁可以逼上帝工作？没有。而上帝又继续工作，显然上帝怎么样？上帝很爱工作，是他自己爱做啦。所以他才继续说，上帝非常享受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要改变，你会非常享受你的工作。为什么？你看上帝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五次，起码五次讲到上帝做完了以后，他说：“哦，神看的是什么？好的。”意思是什么？上帝非常欣赏他的杰作。你说哇，上帝说你看我做的多精彩，你看我做的多好，哎呀，你看我多精彩，我多的哇，你刚才看我的杰作，神看得好满意哦。弟兄姊妹，会不会你要跟神改变主啊？你每一次打完电话，你说哇，我怎么那么棒啊，讲得这么好啊。我每次讲完，大家跟师母家讲，你看，哦，我真的好欣赏，我讲到，我怎么这么会讲啊？我当然有点夸张的讲法，可是神都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你有欣赏你的工作吗？所以上帝，他工作，也把工作分派给人。这里说到，就使他们管理，对不对？这里说叫他们修理看守伊甸园，不管管理修理看守都是什么工作，工作。所以在伊甸园里，神就把工作托付给人。所以请注意听好了，在亚当还没有吃苹果之前，神就叫他工作。很显然，工作不是神的处罚，好吧？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就叫要人修理看守管理，要工作。所以工作不是神。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了天堂，到了永恒，还要什么？还要工作呢？怎么那么命苦？我好不容易退休了，什么到了天堂还要工作？而且我告诉你，不但要工作，还要做什么？还要做更多。因为圣经明明讲的，你在这不多的世上有忠心，所以我要派你做更多的事。说主啊，什么？我到天堂还要做更多的事？抱歉，这就是事实。弟兄姊妹，在神创造安排的一切美好里，包含了工作。我再讲一遍，所谓的美好啊，神祝福所创造一些美好里面包含了工作。工作是神给人的祝福跟美好。当然在伊甸园吃 all you can eat buffet 是上帝的祝福啊，对不对？上帝说园中树上都可以吃，当然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是感谢主，是享受。但是以同样的，工作也是神的祝福跟享受。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原来是一个快乐的工作者，是一个热情的工作者。 他们非常欣赏自己工作的创意跟杰作，他们非常享受自己的创意跟杰作。说真的，弟兄姊妹仔细听，什么叫做工作？其实每一个工作呈现的就是你智慧才华的创意跟杰作，是不是？是不是？其实每一个工作就是你的创意的呈现，是你才华的发挥啊，是不是？每一个人多么希望，哎，有没有人做了诗，做了一首歌？你看每一个做歌，后面都有谁，作者是谁？有没有人做了歌，都不要发表的？做了歌你就想发表啊，是不是？你画了一幅美画，想不想发表？想。今天大家进来有没有看到我们那是犹大的狮子？哇，那个是太棒了！有空你要站在前面凝视一下。这幅画充满了属灵的内涵意义。这幅画是北利牧师画的。哎呀，看到这么会画，我实在又嫉妒又羡慕。我跟神说 ：“I'm fair。”我是牧师，他是牧师，怎么他这么会画，我这么不会画？你知道那幅画里面充满，特别是一个牧师。透过信息把神的启示灌注在那个画里面，那幅画你有没有看到？那不但那个狮子，那个狮子的眼神凝视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看了好久，那个画看了很多次，那个犹大的狮子那种威武，那种稳定，而最重要，那个狮子很特别，他头上戴了什么荆棘的冠冕，这只有基督徒看得懂。如果不是基督徒，狮子如果要戴帽子一定要戴黄金的冠冕，对不对？可是只有犹大的狮子是戴荆棘冠冕。在那幅里面就把了北利牧师神给他的才华完全的呈现，他画出来以后哇，真的美，然后还挂在我们夏凯纳灵粮堂的大厅，将来有多少人每次经过来到这边都会看到这幅画。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给你的才华，要呈现，那是你的杰作，是你的信息。这才是上帝对工作的意思。神对人的工作原来是美好的，每一个其实在你的领域都是这样，对腓力牧师，对牧师也是这样。我的每一篇精心尽心预备的信息，和我每一个月殷勤辛劳录制的心灵蜜豆奶，对牧师来讲都是我非常的殷勤非常享受在其中的。所以你要非常享受上帝所给你在你的工作里面呈现。工作是祝福，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他说你吃了树上的果子，所以地必为你受了咒诅。问题来了，人工作为什么会来？是因为地被咒诅了，所以你变成地被咒诅，我们才变成终身要怎么劳苦。在伊甸园里本来没有劳苦这两个字，今天你所觉得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上帝原来的，这是咒诅以后才会劳苦。这里说地也为你长出什么经济吉利来，你才会变成了汗流满面。所以你若工经济吉利，意思什么？地不为你效力。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你说一些劳苦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产值产能很低啊。所有的一言一就是因为你的产值产能低了，你才会觉得劳苦。可是原来伊甸园不是这个样子啊。我在富乐读书的时候，我们住在宿舍里面，旁边一条水沟，根本就没有人理。在水沟旁边有一点长出，哇，那天有一个天堂鸟，它长出来的时候长，哇，长得肥那么大，我在台湾都没有看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天堂鸟。那怎么长出来的？没人管它，没人理它，只是不知道哪一天那天风长了一个种子，它就长出来了。然后在一堆杂草堆里面，哇，那个玫瑰花长出来，在美国的玫瑰好大一朵，在台湾的玫瑰没有那么大的，又大又肥啊，没人照顾，长得这么好，什么原因？因为那个地怎么很肥啊，很肥。那为什么我们种的地收成的要那么辛苦？因为 有经济激励，有咒诅，我们的产值产能太低了，所以我们变得很劳苦，因为咒诅。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罪之后，这不是神的心意，上帝对工作仍然是祝福的心意。所以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好，弟兄姊妹，这才是上帝要跟你，神要你在劳碌中什么享福，上帝要你在工作中享福。弟兄姊妹，信耶稣以后有一个 bonus， 有一个恩典，就是在工作中如何享福。所以从今天起，今天信息讲完以后，主啊，我要改变，你一定要让我在工作中享福，让我享福在我的工作里，这才是今天上帝要带给你的。你一定要翻转，不要在咒诅经济级里面，在产值很低的里面来工作，那当然是咒诅。所以上帝啊，因为你的宝血，你的救赎已经把我的经济级里拿去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乃是在工作中享福。所以弟兄姊妹，要如何破除工作的咒诅，就是要以上帝的祝福来代替咒诅。在这牧师里面提个词，要在祝福中工作，不要再继续在咒诅里面的工作，要在祝福里面工作。今天不管你对这句话的体会怎么样，你就跟神讲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在祝福里面来工作。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圣经给我们的解答。神知道我们很劳苦，但是救赎包含了这方面，你知道吗？救恩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包含了在这方面的救赎。这里讲到，你在城里比你蒙母田间，比蒙母地所产的牲畜所生，你的矿子，你的团面盆。这里什么意思？当然一方面讲都是讲到祝福，但是神祝福什么？神在这里说他要祝福他们什么？这里的田呢，这个地啊，牲畜啦，筐子，团面盆，古代这些都是他们的生财工具，都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什么叫做在祝福工工作？意思就是上帝要赐福你的生产生财工具。如何转变咒诅？你要在祝福中来工作，神要赐福你的生产生财工具，你要有蒙福的生产生财工具。跟神祷告，主啊，我的田，我的牲畜，我的地是蒙福的，我所经营的，我所做的，我的电脑，我的开发，我的城市，上帝，你要赐福我的生产生财工具。而当我们在祝福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如以撒一样，那一年有多少倍的收成？百倍收成。你看到吗？上帝要用祝福打破汗流满面才得的糊口。像以撒这样的栽种，还会落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吗？不会的。所以你知道吗？有了耶稣以后，你的产值是不一样的，你的产能是不一样的。上帝，这叫做祝福，神要祝福你的产能，你的产值。以撒没干嘛，上帝因为他在祝福中来工作。然后这里说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我在想啊，大卫喜不喜欢打仗？我在猜哦，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大卫一定很想要，很喜欢打仗，因为没打必赢。所以你喜不喜欢拜访客户？你喜不喜欢？如果每一个拜访的客户订单都可以拿回来，你喜不喜欢？你要想，这就是大卫的心情。那上帝恩待大卫，没到那里去，神都使他得胜。 你每一次去竞标的，每一次你打的电话，你每一个拜访的客户，上帝都使你得胜，你快乐吗？你得意吗？你喜乐吗？你还轻松吗？你每一天上班还会满脸愁容吗？满脸愁容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打的电话全部不通，你每一个订单都拿不到，那你当然满脸愁容啊。所以我们要在祝福里面来工作，因为神在这里，其实旧约圣经里面神常常用某一些例子来做一个范例，告诉你们，神可以在大卫身上做，也可以在你我身上来做。这是今天牧师所要告诉你的，你要开始转变，你主啊，我要走在你的祝福的里面。神就是这样，神可以做的。这里说什么？尼希米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如何。所以你工作的重点，弟兄姊妹你听好来，你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有神的帮助。请问你的工作有神的帮助清楚吗？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这40年来到士林这边28年都是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可能今天有这些，这一栋楼你们清楚的知道，牧师这种材料根本盖不起来，不可能，不管财务，不管经费，不管人才，各方面都不是牧师这个料子可以做的，因为神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信耶稣的人讲不到这句话，只有我们信耶稣的有这种特权。这里说到，因为我神什么手？施恩的手。你的同事没有办法神施恩的手，只有你可以有神施恩的手。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却从来没有经历神施恩的手，难怪你跟你的同事一样劳苦愁烦，怨来怨去。你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有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明天为什么要早点起床祷告？向神求施恩的手啊。为什么要礼拜天要来崇拜？弟兄姊妹，不要随便就不来崇拜，你搞错了。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从神那里领受。下面这句话对你非常重要，耶稣说什么？把网撒在船的哪一边？右边。你知道耶稣在这里做什么？耶稣在报名牌，那右边那只啦，0085才对啦。你老是右左边那个那边0035，你老是搞错了。你所以难怪你都没有了。我告诉你，那个才是右边的那个才是。你懂吗，基督徒啊？你常常浪费，做了劳苦愁烦，因为你做的都是做白工，你是穷忙。基督徒你不会穷忙的，有上帝赐福，有上帝指引你，所以你等一下你做工作的重点是在有神的话，有神对你工作的启示跟引导。牧师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在我重要的关键都有上帝的引导，包括我来到士林，我在台北林恩好好的，我讲过了我为什么会来士林，我在加拿大上帝就告诉了南里各个经文，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所以我才来呢。当年来到这边的时候，当然是这奇怪，上帝你怎么让我往沙漠去呢？在绿洲不是很好吗？在台北林良堂多好啊，所有一切的丰盛，来到士林什么都没有。上帝说这才是右边，上帝说你要去右边撒网，你知道吗？我生命里面按人选择怎么选也不会来这样的选法，可是上帝的指引才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你怎么知道下个产业在哪里呢？下个市场的趋势在哪里呢？下个整个大环境的黑天鹅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上帝都知道。你有听到上帝对你说撒在右边吗？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蒙福的工作？神要赐福你，神要在你的工作上面赐福你，神要赐福我们的生产生财工具。你要有神的帮助，你要有神话语的启示跟引导。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祝福里面工作， 这才是打破荆棘蒺藜的咒诅。所以很重要的，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经历神，你要在祝福中工作。这里他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五谷等等等等。十四节大声的来读，来，你必蒙福甚万。我告诉你，做基督徒的你多好，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没有这样的话，他也没得祷告，没得，他也没得祝福，只有你可以。这是上帝对你的计划，对你的心意，要你蒙福甚万民。把这节圣经拍下来，放在手机里，这个礼拜每一天用这节圣经来为你自己祷告。你说，神啊，从今天起我要定义，我要走在你的路，你要使我蒙福甚万民。那如何你能够确定我一定是蒙福甚万民，而不是我一厢情愿呢？第二点，下面虽然只有几分钟，我要跟你讲那个关键就在第二点，牧师要告诉你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神的呼召跟使命，呼召使命。上帝创造大地之后，就把大地交给人来管理管理。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有一个职业呼召论，他说每一个人的职业都是神给人的呼召，神呼召人做农夫做木匠，也呼召人做家庭主妇。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个加尔文说啊，神为每一个人生活分派不同的责任，神称为这位不同生活伟大，所以你一定要有从神的呼召来看你的职业，对吧？每一个这是神，你跟你做的跟牧师不一样，但是你在那一行就是神呼召你在那里，神呼召你在那里，所以你要在那里完成上帝给你在那个行业的托付。家庭主妇，你不要觉得说我怎么把我一生才干埋没了，错了。上帝托付你给你的使命呼召就是家庭，好让你为神把神国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儿女，带到你的丈夫身上。你的呼召，你的使命就是家庭，在家庭里面侍奉神，拓展上帝的国。有一位弟兄说，他在哪一个国家赚到钱，就奉献那个国家的福音工作，这个就是他做生意的呼召跟使命。这个弟兄经营公司赚钱是有更大的价值意义跟目的，上帝对，是上帝对他的呼召跟使命。另外有一位说，他经营企业是要为上帝预备末日粮仓，末日会有大量大量人归主，而大量大量人归主需要极大极大的经费。单单中国大陆14亿人信耶稣，每个人一本圣经，那就不得了的经费。最后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传到回教世界，需要几千几万个宣教士，那是需要有多么庞大的经费。所以这位他说，我要为上帝预备末日粮仓，这就是他经营企业的呼召跟使命。而在这个呼召使命里面，听好了，在这个呼召，他们比为自己赚钱更殷勤、更努力、更热情，比为自己累积财富深感更高的价值跟荣誉。他们是在拓展神国，他们是在抢救灵魂，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地上暂时的企业，更是经营天上永恒的事业，所以他们有更深更大更超越的动机跟推动力。你知道，一个在神使命意向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动机、更有热情、更有推动力、更有动、更大的更深的一个推动力在他的里面，比谁都更有热情，你知道吗？三个工人在砌砖，有人问第一个工人你在做什么，他很无奈的，他很不耐烦说：“你没看到我在砌砖吗？”第二个工人说，我在为100英镑工资而砌砖。第三个站起来望天说，我在为建造一座圣殿而砌砖。 同样都在弃准。第一位工人眼睛只看到了石头砖块，第二个工人只看到工资，难怪他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只是这样一个无奈咒诅，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的一种无奈消极。而第三位工人，他却以他的工作为使命跟呼召，用他的恩赐才干来服侍神，一份辛劳而工资少的工作，也可以充满神圣的荣耀感跟价值感。当然这位工人内心也成了充满了盼望跟喜乐。所以当然这三个工人的工作热情、工作品质也绝对不一样。你可以猜想，你可以猜测得到，将来哪一位工人最有前途、最有发展？当然就是第三位，一定他第一个被升工头的就是那一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的神的儿女要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因为很简单，因为基督徒有最正确的工作态度，有高品格的工作伦理，有高尚的工作动机，有快乐热情工作的情绪，有高品质的工作成果，再加上上帝的祝福，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高升？请问你老板要用哪一种员工？要不要用这种？当然要用这种。弟兄姊妹，我盼望下海那灵粮堂每一位都是老板第一个就要用你的那个人，因为你的呈现跟人不一样，你的品格不一样，你的热情不一样，你的成果不一样。当然上司你的老板一定要用你，第一个升迁的就是你。所以勉励自己，下个月下明年升迁的第一个在公司里面就是谁？都不敢讲了，就是我，就是我。你要这样的祷告神啊，让我这样，就是你照着神的话而活，没有不居上不居下，没有不是不居上的，上帝必会带领你。所以牧师宣告，常常宣告，我的人生是成功的，我的未来是美好的，我也期待下看那每一位，这就是你的期待，这是你人生的图画。你这样的活，你的人生一定是未来是美好的。好了，下面有时间关系，我要跳过去，请注意，当我们是为神的使命而工作时，这句话下面非常的重要，整个关键就在这边。当你是为神的使命而工作时，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确定，神一定会赐福我们的工作。你怎么知道你可以蒙福胜万民呢？上帝为什么要让你蒙福胜万民？关键就在，当我们是为神的使命而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肯定，神一定会赐福你。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成功就是神的成功，我的扩张就是神国的扩张。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这句话成为你最重要的挑战。你能够很肯定的跟神说，我的成功就是神的成功，我的扩张就是神的扩张。我们都很喜欢加薪，对不对？增加薪资。你能够跟神说，神啊，我加薪就是谁加？就是你加薪。我们都很想要升迁升等，你有没有要跟神说，神啊，我升等就是上帝升等。上帝啊，我的工厂扩大，买了另外一个厂，我多开了一条产品线，就是上帝的国多了一个工厂，多了一条生产线。这个重点才在这边。没有信耶稣的人，这句话对他们是毫无意义，可是对基督徒来，这就是我们一切得胜的秘诀，是我们蒙福胜万民的秘诀，就在这边。你一定要跟神祷告，主啊，信了耶稣以后最重要一个转折，就是你把什么都跟上帝连在一起。上帝，我搬新家就是上帝搬新家，上帝啊，我买车子就是你多了一辆车子。
你知道吗？这就是牧师的信念。
我一辈子都努力开拓，为神的国而努力而开拓，所以你知道吗？神就让我成功，神就赐我丰盛，好让我更有能力去开拓上帝的国。同样的，神要让你成功，神要让你丰盛，好让你更有能力去开拓上帝的国。所以难怪亚比斯可以这样的祷告，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为什么上帝要扩张亚比斯的境界？很简单，因为亚比斯扩张了，就是上帝的国扩张了。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你要说，上帝，我一生我的扩张，我的成功，我的丰盛，就是神国的扩张，神国的丰盛，神国的成功。我多了100万，就是神国多100万。所以你就可以确定，跟神求得获财的力量，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的？就是神给的吗？你为什么产值这么低啊？你为什么产量那么低呢？因为你没有得获财的智慧，没有得获财的能力。在办公室里面，同事没得问，怎么上网去 Google 问 Google 大神？为什么？你要问天上的耶和华。你要有经营，你就算做股票，你做任何一个，上帝求你给我经营的智慧跟能力，给我得获财的能力，让我开发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是因为这些都是从谁来的？神那来的。对不起，给我再多几分钟，很我快完了。一位台大高材生，有个牧师问一位台大的高材生，你怎么那么会读书啊，读得这么好。他说，我中学的时候功课不太好，信耶稣以后功课还是不好，于是我去请教牧师，然后牧师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想要把书读好，就要知道你到底在为谁读书。很重要，你到底在为谁读书。一样的，今天牧师，你到底在为谁工作？你的孩子一样，他为什么不爱读书，或他怎么样？他因为他不知道为谁读书啊。所以牧师跟他讲，从天起你是为耶稣而读，那你就会读得很好。所以从那一天，这位学生他说，我就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求读书的聪明能力，就是这里说的得获财的力量。学生跟上帝求得获财的力量，求读书的聪明跟能力。他说，我的记忆力理解力变好。上帝可以这样的做，对吧？上帝可以让你的孩子记忆力理解力变好。我今天会这样的讲到，不是我本来就很会讲，因为上帝给我启示，给我对圣经有我的突然之间的看见。你看到牧师引用的经文里面很多跟你读的就不一样，因为神给我启示，给我记忆力，给我理解力。所以说，他说，所以我书越读越好，越读越有兴趣。耶稣成了他读书最大的目的、动机、动力跟祝福，也让他书越读越好，越读越有兴趣。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谁能够让你有读书的动力、祝福？谁能让你越读越好？只有耶稣。你要为耶稣读书，你要为耶稣工作。弟兄姊妹，你抓到了吗？牧师今天跟大家拖了几分钟，一定要告诉你这一件：为耶稣读书，你就会越读越好；为耶稣工作，你就会越做越好。你就会越做越好。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所有的关键就在这里。你是为谁读书？你是为谁工作？蒙福胜万民，这句谁都想要，但是谁能得着呢？就看你为谁了。你为谁工作？今天你能回应上帝？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了。今天两个重点，怎么样能够快乐工作？很简单，第一个， 你就是要在祝福中工作啊，你要在祝福中工作，不要在咒诅里面。第二个呢，你要为神为使命工作，当如此你一定能够快乐享受上帝在工作里面与你的同在。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诗歌。最后一刻，让我们转向我们的神，跟神说，主啊，让我现在心灵向你敞开来，这一刻等候他来到他的面前，从头来，在主面前，现在都来到主的面前。你说神啊，我每一天都要上班，不要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愁苦。主啊，这怎么是我的人生呢？我的人生不是这样无奈无聊的这样过一辈子，我要走在你的旨意里，再从头再一次来。上帝一定有奇妙的带领，跟神说，上帝，我走在你的路里，让我摸着上帝的心意，让我走进上帝的计划里的面，我要走上帝的路，未来的路是上帝的路。接下去，在基督前不带走，让我们进入你的应许吧，让我们进入你的应许之美地。感谢主，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感谢你有你真好，感谢说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今后海浪主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感谢顺服的最终奖赏，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深知道
我的一生在你。
请祭拜团继续的唱，我们大声的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弟兄姊妹，你听了一篇的信息，有什么你想要回应的吗？如果你在劳苦愁烦，在咒诅里面工作，你要回转。神啊，为什么我天天都不快乐？为什么我在办公室那么不快乐？上帝啊，改变我，工作是你的祝福，工作是你的享受。上帝，让我享福在工作的里面吧。上帝，改变我的态度，让工作是你对我的计划和护照。祷告，继续的祷告，离开之前，让的心从上帝有启示，有亮光。阿门。谢谢你，谢谢你，上帝啊，你恩待我们，在你的手里面说是的，在你的里面是的，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从此脱离经济吉利的低产人的日子，不是经济吉利的咒诅。明天在办公室里面我是蒙福的，上帝，你要给我得获财的能力，教导我如何经营。主啊，给我聪明，给我理解力，给我眼光，给我经营。
你的工作里面有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你吗？
阿门。
好不好？最后我们写一个祷告，你要跟神说，主啊，我要为神国，为神，为神国，为神的使命来服侍，来工作，把我一生投入神的国里面。信耶稣完以后，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让上帝，让你的成功成为上帝的成功，让你的扩展成为上帝的拓展，所以上帝就非得要祝福你的成功不可，上帝就会要让你拓展，好让你更能去拓展神的国。这是你的心意吗？这真的是你的愿望吗？这是你一生的目标吗？信了耶稣以后，除此之外别无目标，跟神说，神啊，让我一生为神的国而活。不管你觉得对这句话你体会多少，可是今天离开之前最后这个祷告，你根本愿不愿意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求你引导我，我不知道如何，但是主，让我一生跟你连在一起，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好吧，我们一起为自己最后这个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要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啊，求神的引导，求我的主你恩啊，求我的主你融入在我们的里面，我的神啊，我的神啊，赐福我们，赐福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翻转我们这个人，一生为你而活，决定往前面。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恩待我们几方姊妹走出去，我们这一生里面除了你没有别的，你就是我们的国有你。好吧，对不起，原来最后为你自己祝福，上帝如此你做了祷告，你可以很大声的说，我必蒙福胜万民，上帝你必会赐我施恩的手，上帝你必会启示引导我的一生，引导我的前瞻，好不好？为自己祷告，上帝明天到办公室让我蒙福胜万民，胜过你周围的每一个同事，上帝要祝福你。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带着欢喜快乐，你要蒙福胜过你的同业同行，你要蒙福胜过所有一切你在你周围的人。跟神说，主啊，我就是你的代理人，我就是你的代理人，所以我必然你要使我蒙福胜万民。谢谢我们的主必在我们身上来忠告，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充满了美好，撒旦要我们在荆棘棘里面觉得人生很命苦，觉得人生很虚空很无奈，可是主啊，这不是你的旨意，你要翻转我们，我们不再是为地上劳苦，而是我们要活在你的丰盛的里面，帮助儿走在你的命定，让我们知道工作是祝福，让我们知道为上帝而工作，你必恩待我们，继续对我们说话，启示在我们的当中。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